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春楠。今天我们的旅途会通往一座风景如画的岭南古城。这座城市因山而秀，因水而灵，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它叫做肇庆。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子豪，他刚刚从肇庆旅行归来。子豪，欢迎你。
谢谢春楠，大家好，很开心又回到人在旅途。这次我想跟大家聊聊肇庆，那真的是一座让我觉得被低估的城市。
说到肇庆呢，那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七星岩，对吧？那么子豪，你这次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呢？
对的，七星岩可以说是肇庆的门面担当了。我大概在那里待了5天，前3天在市区和周边逛了七星岩、星湖，然后就去了鼎湖山。后面2天我专门跑到了广宁和德庆，看了竹海和龙母祖庙。
肇庆这个地方在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是去留过一次，特别是它的七星岩就非常的著名。然后我到这个肇庆的第一天我就去了七星岩，然后那片的这种岩溶地貌，它确实是非常像一幅这种天然的水墨画。那么子豪，你当时第一眼看到七星岩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呢？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七星岩的时候就整个人都静了下来，那个星湖整个湖面特别的开阔，5座岩峰像那种天上的星辰散落在水中，水清的能看到倒影。那天傍晚我走在湖边上，那个夕阳洒在湖面上，有一种不真实的宁静感。
确实星湖的美也是就是大家非常著名的，然后值得赞叹的，特别是我们刚到这个肇庆的朋友们，或者说刚去肇庆工作或者学习的这些人们，然后他们到肇庆的第一时间就会去七星岩的星湖去看一看，也确实是这个山水美如画的景色。那么我们说肇庆其实也是一座非常非常有故事的城市，它不光有这样的一个美丽的自然风光，那你有没有体会到说这座城市的一些历史感呢？
这方面是有的，就特别是在那个肇庆古城墙和阅江楼那边，那段古城墙呢是始建于宋代的，现在依然保留的不错。我当时走上城墙那个边上走了一圈，想象着古代士兵巡逻的场景。阅江楼是明代的建筑，在上面站着呢，那个视野特别开阔，从楼上望出去可以看到西江。
那我在肇庆的时候，然后我听我肇庆的朋友们也给我介绍过，说关于这个肇庆的古城墙，它有一句话叫做宋城墙夜游，他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你能为大家就是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吗？
对的对的，那里确实是很有意思，晚上会有那种灯光秀，讲述着肇庆的那种千年历史，非常沉浸式的体验，一边听讲解一边看光影的演绎，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
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个肇庆的自然景观，肇庆的星湖、七星岩，还有肇庆的这个古城墙这种历史建筑，那么我们接下来当然在每个城市的时候都必不可少提到的就是它当地的美食文化。那么你在肇庆都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主要是吃肠粉啊，主要是靠肠粉这个食物来续命的。肇庆的肠粉呢和广州深圳的那种又不太一样，叫做果榛肠粉。那果榛肠粉里面呢馅料又超级丰富，有加虾仁的、猪肉的，而且那个肠粉的皮很滑又很香。还有一种也跟肠粉有类似的名字，叫做果榛粽，这是肇庆的招牌，它比一般的粽子大得很多，粽子里面的加了很多咸蛋黄、五花肉、绿豆等等，基本上吃一个就特别饱了。
肇庆的美食确实是它最出名的就是它的果榛粽，然后在当时我第一次到肇庆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就先带我去吃了这个粽子， 但说实话，作为一个北方人，我还是这个热衷的珍爱着我的这个红枣粽子，然后红枣粽子蘸着白糖吃。但是你也确实不得不承认，肇庆的这样一个果珍粽，虽然里面加了一些就是咸咸的东西，对一个北方人不太友好，但是你还是不得不感慨，就是在这样一种非常传统、非常历史悠久的美食里面，你确实可以感觉到，就是肇庆这一个地方的一种美食文化和它的一个历史悠久。哎，那么子豪，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你也说了，肇庆的肠粉和广州、深圳的非常不一样，那么就你觉得你会更喜欢吃肇庆的肠粉一点呢，还是更喜欢吃广州的肠粉一点？
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广州这种吧，这种广式肠粉。
对，确实，广式肠粉也
对
是
对对，
广东地区最传统、最文明的肠粉吧。
对的对的，因为广州这边的肠粉，它偏向于它很考验那个酱油。
对，肇庆的肠粉相对来讲的话，就会觉得里面的馅料有一些多，就是肠粉本身就已经很有味道了，它就不会特别讲究说酱油是什么味道
对对对。
的。确实，我们刚刚提了这么多的美食，听着我都饿了。那么除了吃，有没有一些肇庆限定的体验推荐呢？
有啊，就如果你去鼎湖山那边玩的话，就肯定要去尝一下那个鼎湖山的那个山泉豆腐花，配上那种清泉的那种泉水煮出来的那种糖水，在夏天吃特别解暑，特别是如果你去爬山，爬到一半。然后刚好那里就是卖山泉豆腐花的，你就可以去尝一下，就特别解渴又解暑。另外还有肇庆的有个叫做柑橘啤酒的，是当地那种酿造的，也可以试一下。
肇庆居然还有一个这个柑橘啤酒，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说的。因为我当时在肇庆也待了这个一周差不多的时间嘛，但这个啤酒确实是我没有听说过的。今天听这个子豪介绍的话，也确实是打开了我的一些这个美食的新思路。在我下次去这个肇庆的时候，我一定会尝一尝它的，我确实对它非常的好奇。那么，子豪，你有没有觉得肇庆的生活节奏和其他广东城市不太一样呢？因为我们知道，北上广深四大城市嘛，广州和深圳有两个这种大的城市就在这个广东省里面。那么，在这样一种快节奏的整体的一个这种省内的氛围下呢，你觉得肇庆的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肇庆节奏是偏缓慢的，它跟广州那种节奏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它也不像深圳那么打拼的那么激烈，很多人都会带着那种孩子啊，在新湖边散步，或者坐在小巷的茶馆里，会喝一下午的茶。我之前呢还跟一个开老店的一个阿姨聊了很久，她说她从小就在那边街道上长大，现在把店传给了女儿，还会煮那种最传统的老火汤。那种传承的感觉就很打动我。
肇庆这种地方确实是，它以这种传承的古老的文化而闻名。确实，你如果漫步在肇庆的街头上，你会觉得，大家的生活都是比较静谧的，然后是会有一些这种，慢节奏的生活，然后让你就在这个肇庆的这个地方之内的话，你的整个身心也会变得慢下来。那我们刚才就是聊天的时候，我们聊到说你后面2天去了这个广宁和德庆，那么这两个地方因为是我第一次听说，所以我会觉得他们比较小众一些。那么子豪，你能为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两个地方吗？
可以，这两个地方确实是挺小众的，特别是广宁的竹海，那片竹林，延绵了几十公里，走进去呢，真的有那种误入了李安那个电影里的武侠世界一样，风吹过的时候，那个竹叶哗啦啦的响，就很像那种，武侠在那里冥想一样的一种空间，特别是德庆的那个龙母祖庙也很有意思。它是当地的信仰中心，建筑非常古朴，还有香火鼎盛的早市。
确实从你的介绍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广宁和这个德庆也确实是 如果我们在这个肇庆内部玩的时间比较久，说可能会就是审美疲劳，对于肇庆的这种一种风光比较厌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广宁的竹海，还有庆德的德庆的古庙，我们去换一个地方，换一种眼界去游玩。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肇庆的这些饮食文化，还有一些文俗。那么在这个你的整一趟的肇庆之旅中，有没有一些就是出乎你意外的，然后没有在你攻略的计划打算里的一些小插曲呢？
有的有的，而且是一种很暖心的这种小插曲。我当时在肇庆的第三天的早上，本来打算呢去爬鼎湖山的，结果前一天晚上就喝了那个比较小众的那种柑橘啤酒，结果第二天呢肠胃就有点不舒服了，然后坐公交的时候就脸色非常苍白的那种感觉，有点晕晕的。但是当时坐我旁边的一位应该是本地的大姐吧，就发现了我的脸色有点不对劲，就递给了我一瓶矿泉水，然后他还从他的袋子上拿出了一包陈皮梅，说可以缓解一下。我感觉他应该是能看出来我是昨晚喝酒了的，有点不舒服那种感觉了。我当时一边吃还跟他一边聊，他说他自己是做中医调理的，还特别推荐我去新湖边上有一家老字号的粥店，说那里的白粥和肠粉最养胃。
确实我也从这个你的这个描述中听到了我们肇庆的人们确实是这种非常朴实非常善良的这个热心肠的人们，那么这种陌生人之间的温柔也确实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对的对的，我后来还真去了那家粥店。那早晨我印象特别深，一碗白粥，一份鸡蛋肠粉。我当时还坐在露天的位置上，看着那个早晨上的那个雾还泛着那种微光的那种湖面，觉得这一次旅行真的开始了，还特别值的那种。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我非常喜欢人在旅途这个栏目的一点，就是说听嘉宾说起那些旅途中的一些意外的故事，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的就是邀请来的很多嘉宾，他们也会说就是在计划之内的旅途中遇到的风景和人其实是就是没有那么惊喜和意外的，但是有的时候一些非常温暖的一些非常暖心的这种故事就发生在一些意外的，发生在一些就是可能就下一个转角就碰到的这样的情怀，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确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旅行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吧，不在于说一板一眼的在计划之内，而是在于去真真正正的去体会当地的一种风俗人情，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人们生活在这个城市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确实是让人非常的向往。那么我们前面聊了很多这个自然和人文，那么子豪，你有没有在肇庆接触到一些跟手工艺或者说非遗类的文化的体验呢？
有有有，我特地去了肇庆的端砚的博物馆。端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肇庆出产的端砚呢质地细腻，颜色沉稳，它有着砚中之王的美誉。在端砚博物馆里呢，不仅展示了很多古砚，而且还能现场看到匠人在雕刻。我当时还亲自去体验了一下那个打磨端砚边角的那种工艺，看起来特别简单，其实呢非常考验手感和耐心。当时师傅跟我说，一块好砚呢少则要3个月，多则要数年才能出炉。
是的，这个端砚呢我也有所耳闻，它这个盛产于肇庆，也是肇庆的非常著名的一种特产的。它端砚的端字呢取自于说像肇庆市端州区，然后它的主要产地呢也是在端州，所以叫端砚。那么这种中国的四大名砚之一呢，也确实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会喜欢书法，或者说身边有喜欢书法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去肇庆去购买一些当地的这个端砚，作为 伴手礼带回去，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送人啊，确实也非常，也是非常的这个上档次，并且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吧。那么，这种慢工出细活呀，确实也很适合，很适合肇庆这座城市的气质，它是比较的沉稳，然后内敛，有是一种古老的时间感的。
没错，没错。还有一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肇庆的广绣。虽然广绣最早起源于广州，但肇庆也有传承。有一些老人家呢会开小作坊，在家门口一边纳凉一边绣花。我当时路过这种小作坊的时候，看到一幅快绣完的莲花图，特别的惊艳。
广绣虽然盛行于广州，就它最早流传于广州，但其实在整一个广东地区呢，它都是有这个传承和发展的。特别是在广东不同的地区，像肇庆、云浮，西边一点的，也像这个东边一点的这个其他的省份，其他的城市，然后不一样的城市呢。它会有一些这个广绣的不一样的小绣法和不一样的这种小 tips。那么，在这个肇庆游玩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可以去这个进行一个对比，去对比一下肇庆的广绣和广州的广绣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个七星岩和鼎湖山，已经是非常让人这个心动不已了。那么子豪，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肇庆的小众景点，或者说？比较特别的地方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呢？
有，其实肇庆呢，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景点，还有一些特别有味道的地方，比如说梅庵，它是岭南古建筑的代表之一。整个庵堂呢，安静清雅，香火不旺，却特别适合想找片刻宁静的人去坐坐。而且庵后有一个不大的池塘，如果你是在荷花开的季节去看呢，那个池塘是特别美的，整个氛围和喧闹的城市是两个世界的感觉。
听起来确实是像城市中的一个时间缝隙，也像是这个一片闹静中的一个世外桃源。确实，我们一走进这个陶庵，就会觉得时间整一个就慢下来了。
真的有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很想推荐，就是肇庆新区音乐喷泉广场，晚上去那边呢特别热闹，灯光和喷泉的配合非常震撼，旁边还有一大片的草坪和步道，非常适合晚上散步或者带家人去放松的人。肇庆现在的新区建设的挺不错的，现代感十足，但又不缺失岭南风情。
确实感觉肇庆它确实是一个，就把历史和现代融合的非常巧妙的地方，因为它的这个著名的历史景点中，不光有千年的这个宋城遗址，也有非常fashion 非常新的这种城市的广场，特别是你刚刚提到的肇庆的宋城墙，然后我一下就联想到了肇庆的历史，它也是这个岭南文化的历史名城之一。那么子豪，你能为我们讲一讲这个岭南文化背后的故事吗？
肇庆的历史呢，真的是特别的悠久。它其实早在秦朝就是重要的郡治了，而在宋朝时期，它曾经是南方的一个战略重地。当时的肇庆叫做端州，也就是现在肇庆端州市端州区的那个端州了，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北宋名臣包拯就曾被贬到肇庆做官，在这里治理地方，关心百姓，留下了不少的传说。
哇，那包青天和肇庆也有渊源啊。
对，肇庆还有个地方叫做包公寺，就是为了纪念包拯的功，呃的为了纪念包拯的政绩修建的。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典故，相传当年包拯刚到端州时，发现老百姓生活困苦，就亲自巡视民情，最终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百姓都亲切地叫他包青天端州计。
肇庆这个地方确实是既有历史也有人情味儿，确实让人就是对肇庆刮目相看的。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而且肇庆还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文化遗产，就是端砚了。它可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和徽墨、宣纸、湖笔并称文房四宝。过了，到了宋代更是供皇家御用。这样一听，是不是就非常有分量？
是，端砚我们只想到说它是这个中国的四大名砚。然后就是非常的这个现代，非常的这个耗时，然后是人工手做的，确实没有想到说端砚它是从一个唐代就开始制作的赝品，有着一个非常这么悠久的历史，这确实是也是一份非常非常值得去带回家的文化礼物了。
没错，非常值得收藏或者去送给亲朋好友。说到节庆，肇庆的龙牡丹你一定得知道。
龙牡丹，哇，这个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还确实就很有意思。
对，龙牡是西江流域民众非常尊崇的一位水神，相传呢他育有五龙子，保佑风调雨顺，江河平安。每年农历五月初八，肇庆呢都会举办盛大的龙牡丹庙会，在德庆龙母祖庙里香火鼎盛，还有舞龙、赛龙舟，民间表演、美食摊档等等，都特别的热闹。
哇，那这样的话让我想到了，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乡愁的表达，是对于这种远离故土的人们的一种这种那一代人世世代代对于土地、对于河流的情感呢？
没错，也算是了。而且还有一个节日你可能也没听过，叫做七星岩观星节。这个节日呢就比较新，但也挺有趣的，因为七星岩得名于天上北斗地下七星的传说。当地每年都会举办观星节，安排很多的天文讲座啊、观星体验啊、露营等等，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和年轻人来参与。
哇，听你这么说，确实是这个这种肇庆的节日非常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如果我们这个会比较喜欢传统节日一点的观众朋友呢，我们就可以挑肇庆的这个龙牡丹的时节去看。如果是这个年轻一点的朋友，或者比较喜欢一些现代文化的现代文化现代节日的朋友呢，那我们就可以挑这个七星岩的观星节的时候去。然后不管什么样的节日呢，其实你们都可以看到一种肇庆本土的这样一种节日的盛典，或者说肇庆本土的这种节日文化。 那它确实是一个这个既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但是又紧紧跟着时代潮流的城市。那子豪，我们刚才聊了这个节日活动，那么肇庆既是既有传统又有活力，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龙母庙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这个古遗迹我们值得去看一看呢？
比如说像月江楼这种就比较低调但又很有故事的一种古迹了。这个地方历史上有点像广州的镇海楼，它是一个登高望江的一个好地方。月江楼呢，它建于明代，原来是用来驻军瞭望西江的，现在翻修的特别好，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西江的水面，特别适合在黄昏的时候去，能看见夕阳洒在江面上，真的是特别有画面感。
哇，那听你这么一说的话，感觉那种历史与自然交汇的场景就会特别的浪漫。
对，而且据说古代很多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过诗文，就像是古代的陈宪章，他就非常喜欢在肇庆讲学写诗。他是岭南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哲学家，他倡导良知之学，对后来的王阳明也有影响。肇庆有个叫做披云楼的地方就是为了纪念他的。
那么肇庆确实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城市，而且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厚度，它确实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它是无数的这个在肇庆的文人墨客，或者说路过肇庆的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文化。那么在你看来，肇庆旅游的灵魂是什么呢？
我觉得呢，是肇庆的灵魂，肇庆的灵魂是在于水与人之间的联系。毕竟古代上一些人的起源都是傍水而生嘛，肇庆旁边的这条西江呢，养育了这座城市几千年。从远古的水上运输到现在的清水生活，老百姓呢一直都围绕着江水而生，而像鼎湖山的泉水、新湖的湖水，也会让人觉得这座城市是柔软的，并且有生命力的。
确实，灵魂就在于水和人之间的联系。我们常说的说山水如画，但是其实最打动人的不是这个美丽的景色，也不是这个山水画，而是生活在这幅画里的人，还有他们的故事。
是的，是的。肇庆呢，它不是那种喧闹的大都市，它的节奏就特别适合放慢脚步。比如说很多民宿主都会在院子里种花泡茶，坐下来和游客聊聊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候呢，他们还会教你做簸箕炊或者一些端砚的雕刻，那种真实的人情味是其他一些节奏很快的大城市是很难复刻的。
确实，这才是就是旅行的意义，不光是打卡，也不光是拍照片也不光是就是定个位，而是把一段地方的记忆真正的变成自己的经历。
对，我一直觉得旅行最美的不是风景的本身，而是那个时刻你与世界之间建立的一种连接，肇庆就特别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连接。
确实，肇庆确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那么说起来，白天的肇庆我们已经听得很入迷了，那么子豪，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晚上的肇庆是不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呢？
有的，有的，绝对有的。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晚上沿着新湖走一圈，路边上有跳广场舞的阿姨，也有拿着相机拍月亮的大爷，甚至呢还有年轻人坐在石凳上在吹笛子，那种感觉就像生活自己在呼吸一样，没有特别刻意的那种美，但又美得很真实。我还记得我有一天晚上，那湖边有个小孩在那里放风筝，是那种带灯的那种风筝，它飞在夜空上，就像那种小星星在流动一样。当时我站在桥上看了很久看了很久，就一直站在那里发呆，就突然觉得哇，这才是真正的旅途时刻啊。
确实，肇庆的夜生活和 我们大部分城市的夜生活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中，大家聊到说自己旅游过的一个城市的夜生活，就肯定避免不了这个灯红酒绿。但是我觉得在子豪的介绍中，肇庆的夜生活其实和他的白天是一样的，依然透露着一种这个平静朴实，但是又很寄情于山水的美。那么子豪，你前面提到了说广宁和庆德这两个在肇庆周围的地方，那么其实很多朋友们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一些关于肇庆附近的游玩，你能不能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肇庆周边还有什么值得一去的地方呢？
当然可以。我觉得肇庆这座城市的魅力，它不仅在市区，周边的县域也非常有意思，都是挺适合漫游的。就比如广宁县，那里被称为竹子之乡。我那次去了一个叫做竹海大观的景区，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我当时一走进去呢，就是翠绿的竹林，一眼都望不到头，就有点像张艺谋电影里的那种场景。那里空气特别的清新，非常适合徒步拍照，也挺适合冥想式散步。然后就是德庆县，那边很有历史感，尤其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龙母祖庙，这不仅是一座庙宇，更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庙前的香火非常旺，当地人会在新年或者重大节日去祭拜龙母求平安。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冷门但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丰开县的岭阳峡，那边有很奇特的丹霞地貌，山石呢特别红润，江水碧绿，人又特别少，特别适合那种想避开游客高峰，寻求安静自然体验的那种朋友。
哇，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听到现在应该已经开始查地图了，搜一搜肇庆周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了。那么子豪，你有没有为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如果有想去肇庆旅游的话，给大家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呢？
当然有，我来给大家几条干货建议。第一，如果时间特别充裕的话，建议安排3到5天，别只走马观花的去看七星岩，可以把时间拉长点，去周边县城走一走，去体验一下肇庆真正的慢。第二呢，住宿就建议选择靠近新湖或古城区一带，那边既方便观光又安静舒适。我住的那家民宿呢，窗外就是湖景，早上醒来听得到鸟叫声，真的特别治愈。第三就是交通方面，肇庆东站到市区打车大概20分钟，也可以坐公交或者滴滴，这座城市的整体交通呢就比较便利。如果想去广宁、德庆这些地方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提前一天包车或者约车，因为公共交通还不算非常发达。第四，吃的方面可以放心大胆去尝试一下本地的小吃，比如肠粉、果珍粽、肇庆的牛杂、腐竹糖水，但也建议大家带点健胃药。毕竟广州菜偏油滑清淡，有一些人可能一开始吃就不太能适应得了。第五，大家就别忘了带防晒伞和水壶。肇庆呢属于南亚亚带季风气候，日照强，湿气重，出门玩一天是需要补水的。
那么观众朋友们，如果听完节目打算去安排一个肇庆之旅的话，那你会建议大家在什么时候来最合适呢？
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啊。其实呢，肇庆一年四季是都可以玩的，但我个人就最推荐的时间是春秋两季。就比如说春天，也就是3到4月份这个时间段，这个时候呢是肇庆最温柔的季节了，气温大概20多度，花都开了，尤其是鼎湖山漫山遍野的绿色就特别的养眼。还有一条小溪，流水潺潺的，很适合徒步踏青。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新湖边上的桃花季，拍照就特别的出片。夏天也就是6到8月这个时间段了，就稍微有一点点热了， 不过如果你能接受一下，接受得了岭南的这种湿热，其实这个时候也有蛮多乐趣的。就比如星湖泛舟，夜游西江，尤其是特别推荐晚上去新区看一下喷泉表演，还有夜市可以逛。六月呢，还有端午节赛龙舟，气氛非常热烈，很有本地特色。秋天，也就是10到11月这个时间段，就是我最喜欢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天气又不像夏天那么热，也不像冬天那么冷，就特别适合漫游。可以去七星岩看落日，登月江楼赏江景。这个季节的时候，星湖特别近，早上呢，去跑跑步、骑骑单车都挺舒服的。冬天，也就是12月到次年的2月这个时间段，其实肇庆也不算特别冷，最低也就10几度，很多人也会在这个时候去短途过冬。冬季的鼎湖山雾气缭绕，就有一种仙气飘飘的感觉。当然了，如果你想避开人潮的话，但是又想来一个很安静的文化之旅，比如走访端砚作坊、老街、祠堂，冬天就是很适合的。
哇，那确实听起来在每个不同的季节里都能感受到不同的肇庆。那么如果只能选一个时间段，你会推荐哪个月比较值得来呢？
如果我是只能选一个月的话，我肯定会推荐11月，因为我刚刚也说我挺喜欢这个秋天的季节的，天气就最舒服了，不冷不热，而且游客也不算特别多，特别适合深度游。如果你对人文特别感兴趣的话，11月的肇庆也很有气氛，就比如端州古城有时会有展览或街头活动，还有美食节之类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哇，那已经确实听着让人非常激动，我现在已经开始想查机票，然后准备去肇庆游玩一番了。那子豪，你要不要作为一个这个去肇庆游玩过的过来人，然后为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个这个肇庆欢迎你的宣传呢？
好呀，我想说，不管你什么时候来，肇庆总会有一个时刻刚刚好的等着你。
嗯，确实是。那我们刚才也说到说，十月份是来肇庆最好的、最舒服的季节。那么，这个不同的旅行者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玩法，比如说像这个一大家子，然后带着孩子的，或者说情侣两个人的，还有这种一个人出来走一走、散散心的朋友，那你会分别推荐一些什么样的路线呢？
这个我真的很有经验。就其实肇庆呢是一个很百搭的城市，它适合不同类型的旅客，比如亲子游，我会建议安排一些互动性比较强的活动，就比如去肇庆新区儿童乐园，或者带小朋友一起去星湖边上边骑单车边去看看星湖的景色。鼎湖山那边呢也有一些科普教育基地，他们是讲的是森林的生态，还能喂鱼喂羊，寓教于乐。要是是情侣旅行的话，那一定要去星湖泛舟了。清晨或者傍晚去租一艘小船慢慢划，在湖心亭那里停一会，看一下水中的倒影啊，看一下落日啊，就特别有浪漫，特别有氛围感。如果晚上住民宿的话， 就可以选七星岩附近的那种带阳台的那种房型，夜景就特别美，配合着星湖的那种灯光。要是是独行的朋友的话，我就特别推荐去老城区了，像肇庆的古城墙、端州的古巷、黄岗街那边的地方去走一走，停下来去听一下街头那些艺人弹吉他，或者去坐在一家茶馆里看本地人下象棋、泡功夫茶，就很容易能和这里的人聊起来了，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体验。
嗯，听到你说的这些，我脑海中确实已经浮现了好几个画面。然后我们刚才提到说情侣旅游的话一定要去这个西湖泛舟，那我有一个补充的点是我的朋友们告诉我的，在我这个第一次去星湖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就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同学们，如果有这个情侣之间需要去表白、想要去表白的话，那么星湖一定是这个非常著名的、非常著名、非常受欢迎的地方。大家都说如果在这个星湖表白的话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小情侣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大家也许可以相信一下这个肇庆的这个星湖玄学。好的，那么感觉肇庆确实是一个不仅风景特别好，还有特别有人情味的城市。
是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有一次在端州一个早餐店那里买云吞面，老板娘呢一边煮面一边跟我聊，然后后来还多加了两个云吞跟我说多吃点，早上才顶饿。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就旅行不仅仅是看当地城市的风景啊，就更是在别人的日常里都找到了一种片刻的归属感那种感觉。
这句话确实很打动我，在别人的日常里找到片刻的归属感。那么我想这也确实是很多人就是旅行的初心吧。
对，所以我觉得肇庆呢就真的是那种可以快旅慢游的地方。你可以走马观花的去看当地的风景，也可以留下来几天去慢慢生活，去慢慢体验肇庆的这种慢的节奏的美。像有一些朋友呢来肇庆学做端砚雕刻、陶艺，或者去乡村体验手工豆腐、打糍粑，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确实是，这些也确实是这些走进去你才会了解到它的魅力。像山水本无言，但是愿你在途中能够听见自己。无论你是来肇庆是为了风景、历史还是美食，亦或者是片刻的放空，但是我相信它都能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那么子豪，你刚才讲起风筝的话，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嘛，大家都会爸爸妈妈都会带着孩子们去河边放风筝的情景。那么你这趟旅行有没有什么让你联想到这个瞬间联想到的亲人呢？
有的，其实呢，我爷爷以前就是肇庆人。小时候他常跟我讲，他们小时候的时候，在鼎湖山去捞那种山泉水喝，爬山去看日出的这种故事。这次呢，我就特别的爬到鼎湖山上的那个庆云寺，站在山顶上看下去，心里就马上就浮现了他以前给我讲故事的那种表情。那一刻，特别安静，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情绪。就像是穿越了时间回到过去，和爷爷的那种记忆短暂重合了在一起。我在心里就默默地跟他说了一句，我来了，我来爷爷你跟我说的这种地方了，我来体验过你小时候做的事情的这种心理了。
确实是。那么看起来子豪你确实是肇庆这个缘分不浅，你的爷爷是肇庆人，那么你这次来肇庆也确实是在体验他们老一辈人口中的在我们童年里一直回味的这种回味的故事吧。那么我很好奇，就是你已经去过了很多地方了，那么这次的肇庆之旅带给你什么样的这种内在改变呢？
我觉得是更真实的和自己相处吧，因为这次是我独自旅行，时间呢也相对比较宽松，没做很密集的这种计划，我开始学会去跟自己对话，而不是跟别人。就比如在星湖上坐着的时候，就是在星湖边上坐的时候，我会问自己，你现在过得开心吗？ 你还想追求什么？这类的问题可能平时我们都很忙，忙着赶路，没有时间认真回答自己内心的这种问题。
确实，这也是另一种的旅途，从这个身体上的移动变为精神上的回归。
对，我们有时候以为旅游是逃离，其实它是返回，是返回自己的生活、情绪和梦想里。
那么聊到这里的话，我们确实也就是聊了很多这种关于去到肇庆的感悟，还有一些情感上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轻松一点的问题。那么你已经去了这么多的城市，然后包括也去到了肇庆，那么下一站你打算去哪里呢？
其实我有个小目标，我想走完广东所有的地级市。我现在已经去了广州、深圳、佛山、湛江、江门，这次是肇庆。接下来我很想去梅州看一下，因为我听说那边的客家文化就非常的浓厚，而且山景也特别美，特别吸引我。
哇，那你都已经去过广东这么多的城市了，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广东这么多城市里面，你最喜欢的城市会是哪一个呢？
要说最喜欢的话，可能应该是佛山吧，因为佛山那边也有一些古文化，像也有祖庙啊，岭南天地那边就跟肇庆有点点类似的地方。
对，和肇庆是会有一些类似，但是我觉得广东的各个地级市最神奇的一点就是他们同样孕育在同一种文化之下，但是他们会在同一种文化，然后同一个这种也不能叫民族，也不能叫种族，就是同一个就很接近的血脉的人中，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市里边不同的地级市里边会发育出完全不同的文化。然后特别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想去游览一遍广东所有不一样的城市的话，就可以去更深刻的感受到这一点，在每一个地级市它都会有一种就是独属于它自己的文化。我们刚才说子豪你很喜欢就是这个梅州的客家文化，确实我也听说过，我也没有就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也会非常想去梅州看一看。那么下次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就预约你来讲这个梅州的客家人了。
好啊好啊，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我挺愿意去做这个广东叫做什么广东文化采风员。
那我觉得你这一趟的旅途不光是一个这个肉体上的看风景，它也确实像是一种心灵上的修木。
对，完全是。我回来之后呢，就反而开始反思了，我是不是在生活中太追求效率了？以前我旅行呢，就喜欢赶行程，恨不得两天把一座城逛完，就像是现在网上说的那种特种兵式旅行。但肇庆呢，就让我学会停下来，我开始觉得旅行不一定是为了收集，而是为了感知，而那些最打动人的，其实就是在本地人的那种生活方式，慢一点，实在一点，温柔一点。
我发现在这个比较文艺点的说法，就是在这个浮躁的凡俗里边，其实人们可能会内心会更向往一种这个比较慢一点的、静谧一点、轻松一点的生活。但是大家总为在自己的为自己的学习、为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生活或者为一些金钱而忙忙碌碌的努力着。但是在旅游的时候，我想大家就可以放自己一马，放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一马，去感受一个慢文化的城市。那么在我们之前这么多期节目中呢，大家也会大家会非常喜欢这种慢下来的城市。我想其实这也是反映着一种就是我们当代这些不光是年轻人，包括这个中年人，甚至是一部分老年人，他们内心的这样一种对慢文化的这个愿望吧。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也想去找一个城市，这个找一种这种慢动作的城市待几天。
确实是，因为在城市高速运转的这种节奏中，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湖边发呆，或者在一碗粽子里去感受到家的味道。肇庆呢，让我想起旅行不只是去打卡，更是一种感知，去感知自然，感知文化，还有就是去感知自己的内心。
是这样的，旅行不光是打卡，也是一种对于自然、对于当地文化、对于世界万物的一种感悟吧。那么在这个每一场旅行中，我们都不得不提到说我们刚来的第一天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是欢喜，那么到最后一天，我们对这个城市可能会有一种不舍，会有一种感触，会有一种希望下次再来。当然遇到一些这个和自己脾胃不合的城市，当然也会有一种下次再也不来的感觉。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就是子豪你谈一谈，那么离开肇庆的那一刻你在想些什么呢？
我走的那天早上是坐高铁回广州，我记得当时我从车窗看出去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整座城市呢像被晨雾包裹着，那一瞬间我有些不舍，但我也突然意识到有些地方可能我们一生就只能来一次，但它留在我们心里的方式呢就远比常来常往更深刻。我当时写下一句话，在肇庆的最后一晚，我一个人走在城墙边上，风从西江吹来，有点凉，我突然觉得好像有些城市不需要你做太多，它自己就会进入你的记忆里，像水掺进沙里，悄悄留下痕迹，你不会惊艳，但会怀念，回不去的地方也是一种温柔的归宿。
这句话我想就是很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听完都会非常有共鸣。也谢谢你把这一段的温柔带给我们，这句话确实非常打动我，因为我在肇庆的时候也面临着一个这种离别的感情，离别的情怀，因为我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肇庆。那么肇庆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也许可能这辈子都再也不会踏足的城市，因为确实因为我的朋友们也陆陆续续的都离开了肇庆嘛，然后大家如果想再相聚的话，可能会选择一些这个人群比较集中，像广州啊、佛山啊或者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但肇庆这个城市对我来讲永远都是内心比较很温柔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我留过了很多的这个回忆，也留过了很多的这个苦与笑吧。我想这也就是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再见一个地方，而是为了再多认识一遍自己。谢谢子豪，然后今天的这期人在旅途栏目也因为你多了一份深情。好的，那么今天的人在旅途，我们跟着子豪一起穿梭在肇庆的山水之间，走在宋城的遗迹里，听了包公的故事，看西湖的倒影，闻端砚的墨香，品簸箕灶的烟火味。那么这座岭南的小城或许没有喧嚣的霓虹，却有一种让人放慢脚步的温柔。旅途从来不是为了远行，而是为了在一座城市的光影中遇到另一个安静的自己。那么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能够度过愉快的一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